六，血尿便稀，卢存国。正常人的尿液呈清亮微黄，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找不到或偶见一两个红细胞。如果尿中的红细胞数量增多，医学上便称之为血尿。能够用眼睛看出来的血尿叫做肉眼血尿，表示出血较多。只能在显微镜下查出红细胞的血尿则叫做镜下血尿，表示出血较少。发现血尿后，人们往往相当恐慌，担心得了肿瘤。的确，血尿的出现是人体患病的重要信号。但是，请您先弄清下面几个问题。是不是血尿？肉眼血尿中应混有较多的血液，颜色肯定会变红。但是，红色的尿液并不一定就是血尿。口服某些药物，如泻药芬太、抗结核药利福平、止痢药利特灵以及安替匹林，都会使尿液变红。在挤压伤、大面积烧伤、溶血性贫血、错行输血甚至剧烈运动后，都可能出现血红蛋白尿或肌红蛋白尿，尿液也可呈红色，但颜色较深，似酱油色。另外，女性由于经血的污染，尿液中也可能出现红细胞，易被错当成血尿。还有一些人发现内裤上有血迹，便反复跑医院看血尿，但其尿液化验检查正常，经 B 超、静脉肾盂造影和膀胱镜等检查仍找不到病因。其实这些病人根本没有泌尿系统出血，患的是叫角化性毛细血管瘤的皮肤病，在其阴囊上很容易找到散在分布的红色点状病变，以中老年人多见。近年来，笔者曾多次见到此类病人，有的甚至辗转几个大城市、数家大医院，耗资数万元检查而不能确诊。值得注意，其症结仅在于一，患者对出血情况观察欠仔细；二，接诊医师缺乏对该病的认识或警惕。角化性毛细血管瘤出血不发生在排尿时，内裤上的污迹为一片红色，血尿必然出现在排尿时，且红色血迹外圈为浅黄色尿迹，以此可以简单的区分两病。角化性毛细血管瘤的出血多能自治，或用消毒棉签轻压红色点状部位几分钟即可止血，冷冻激光等疗法亦有可靠疗效。这种病的病灶较多，容易反复出血，尤其在阴囊瘙痒搔抓后更易抓破出血，因此病人平时要穿着质地柔软的内裤，避免摩擦，少搔抓。内科血尿还是外科血尿？血尿大多数源于泌尿外科疾病，简称外科血尿，也有不少血尿为全身原因和内科疾病引起，故称为内科血尿。一般来说，发现血尿同时伴有鼻出血、牙龈出血、皮肤出血、全身淋巴结肿大的，可能为血液系统疾病。血尿伴有发烧、关节肿痛、皮肤损害、多脏器损伤的，可能为结缔组织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结节性多动脉炎等。血尿伴有高血压、浮肿、蛋白尿的，多为肾小球肾炎。维生素 C 或者维生素 K 缺乏也会引起血尿。以上均为内科血尿。40岁以上的人出现无痛性血尿且不伴有任何症状，是泌尿系统肿瘤的重要信号，病灶最可能在膀胱。此外，肾腰区绞痛、疼痛剧烈难忍后出现的血尿，作祟者大多是泌尿系统结石。血尿伴有腰腹部隐痛不适、尿急、尿频、尿痛者，要警惕泌尿系统感染。外伤引起的血尿，无论是否直接伤害了外生殖器，一般多有泌尿系统损伤。在行走活动或体育活动后出现血尿，要考虑有肾下垂、泌尿系统结石或者运动性血尿的可能。以上这些情况基本属于外科血尿。年龄与血尿有何关系？从新生儿到老年，不同年龄的人都可能出现血尿，在各个年龄组出现血尿的原因不同。新生儿血尿少见，如果发生，原因可能是胎儿血液粘稠、窒息、缺氧，或母亲患糖尿病使新生儿出生后尿多，从而减少血容量，引起肾静脉栓塞而发生血尿等。小儿血尿以肾小球肾炎最常见，可伴有浮肿、高血压、蛋白尿、管型尿。青少年及中年人血尿以感染、女性更多，结石、损伤、结核、肾炎、异物多见。尿道炎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血尿多为显微镜下血尿， 老年人血尿以肿瘤、前列腺增生较为多见。如何对待血尿？无论哪个年龄段的患者，发现尿血或者尿色变红，应及早赴医院诊治。尤其是发生无痛性血尿的中老年患者，常常是泌尿系统发生肿瘤的重要预兆，更不可犹豫，应立即赴医院检查。血尿病人经过叙述病史、查体、化验室检查、 X 线影像学检查、超声波以及膀胱镜等全面检查后，绝大多数可以明确诊断并得到适当有效的治疗。如果经上述全面检查后仍然不能确定血尿的原因，就叫不明原因的血尿。患有不明原因血尿的病人，既不要过分担心，也不可等闲视之，应定期到医院复查，以期在病变稍扩大或变明显时及早发现并及时治疗。七，一杯尿液可查出大病。张玲，在医院门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医生拿着化验单惋惜地说，你的肾脏病已经发展到晚期的尿毒症了，你怎么没有早一点治疗呢？此时的病人犹如五雷轰顶，疑惑地说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身体不适啊，我去年还参加了某某体育比赛并获得奖杯了，会不会是化验搞错了？其实慢性肾脏病已在许多年前就悄悄地入侵他了，那么为什么他一点没有察觉呢？怎样才能及早发现自己或亲人已经患上肾病了呢？首先，你需要注意尿的改变，我们特别要强调重视尿常规化验。在发达国家，周日常在公园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健康咨询活动，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一小杯尿液的化验。化验一小杯尿液能查出大病来吗？答案是肯定的。很多人迷信昂贵检查，如 CT、 超声波等，其实通过简单的尿液检查就可以发现一个重要脏器肾脏的病变。肾脏病的发生非常隐匿，大多数肾脏病其最早的变化就出现于尿液，比如说肾小球肾炎，是肾脏最重要的部位，肾小球的病变，几乎所有病例最先出现的都是尿化验的改变，包括一定数量的蛋白，在显微镜下能看到的红细胞、镜下血尿或者管型。发现这些异常变化当然不一定都是肾小球肾炎，但也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儿。从这一变化进一步深入调查明确病因，是早期诊断的必要手段。检查尿常规是非常简单的操作，费用便宜，技术也不复杂，任何一家医院都能检查，定期，例如三个月或半年之内检查一次，无论有病无病，作为一种例行检查可以避免延误大病。其二，注意眼睑浮肿。在早期有肾炎的人早晨起床眼睑有轻度浮肿，一段时间，例如几个小时后又消退了，这是由于肾脏有病，水分在体内驻留，这些水容易滞留于比较疏松的部位，眼睑是积留水分最常见的地方。当然有时候过度疲劳、熬夜等也会出现一过性眼睑浮肿，但如稍加注意，有怀疑即去做一次尿液检查就会区分开来，这么简单的做法何乐而不为呢？第三，注意自己的夜尿是否增多。正常人肾脏有很好的浓缩尿液功能，一般夜间起夜一次即可，大约尿量为300至400毫升，除去特殊情况如大量吃西瓜、饮水等。如果感觉近一时期夜尿较多，非得起夜2至3回，每次尿量多达500至600毫升，这就有可能是肾衰竭的信号。如果还伴有血压升高，那就更严重了，事不宜迟，得赶紧去医院详细检查。许多人认为肾病的症状是浮肿、少尿，想不到一点也不浮肿，也没有少尿，甚至还多尿，夜尿增多也会是肾病的表现。第四，警惕肾外表现。由于肾脏的功能涉及到全身多个系统，许多肾病的首发症状是肾外其他系统表现，这时患者常去其他科室就诊，如面色日渐苍白、体力下降、疲乏无力，就去看贫血、血液科，恶心呕吐去看消化科，甚至突然精神错乱、昏迷去看急诊或神经科等等。出现这些症状表明已不是早期或轻型肾病，大概已发展为晚期了。不过我们还要强调，并不是尿检有一点不正常都是肾炎或者其他肾脏病， 不要因为一次的异常而惶恐不安。我们强调要相信科学，去正规医院，通过进一步检查弄清楚尿改变的原因，是一过性的功能性改变还是肾实质性的疾病。前者不属于病理情况，取得一个放心，后者早期诊治，及时防治，必要时多复查几次尿常规是值得的。第九篇，五官科疾病。一，慢说老花眼，艾利坤。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各个器官也不断衰退，眼睛也不例外。人从出生到年老，眼睛在外观上的变化很大，而它内在功能上的变化更大。在这些变化中，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就是老花眼。人眼中有一个晶状体，它表面囊膜具有弹性，内在的晶状体物质可随囊膜的张弛改变晶状体的形状，就像一个可以自动调焦的镜头，不断改变着人眼的屈光度，使人既可以看清远处，又可以看清近处。正常的调焦过程是环形的睫状肌收缩或舒张，使与晶状体相连的悬韧带松弛或绷紧，从而改变晶状体的形状。调节屈光度使人眼可以自由地看清远近的物体，但这种自动调焦的能力在人的一生中是逐渐减退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晶状体逐渐变得坚实和硬化，失去了可塑造的特性。同时老年时期睫状肌力量减弱，也降低了调焦力量。调焦能力减弱使看近处物体的能力越来越差，当近距离工作感到困难时便是老花眼。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说的就是一般的花眼年龄，但花眼发生的年龄也是有个体差异，随生活习惯、工作条件和照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一般来说，远视眼的人较早发生花眼，我们常见到年轻时视力非常好的人早早地戴上了花镜。另外，习惯近距离用眼工作的人花眼也出现得较早。还有人说近视眼的人没有花眼，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从花眼的发病机理来讲，它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生理过程，只是近视眼的人近视的屈光状态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看近处时的调节不足，使花眼程度有所减轻而已。因此很多近视眼的老人平时戴近视镜，在远距离看书看报时要摘掉近视镜，有的也还要戴上老花镜。花眼是逐渐发生的，首先在阅读时出现症状，特别是看不清小的字体，为了能够看清，就不自觉地把书挪远。开始时主要是晚上看书有些不舒适，随着花眼程度的不断发展，即使白天从事近距离用眼工作也感不适，严重者感到眼疲劳、头痛、头晕、恶心，停止阅读后症状缓解。如果您出现以上症状，应立即去医院看医生，在排除了其他器质性眼病后，可以考虑佩戴一副老花镜。老花镜是在阅读或其他近距离工作时佩戴的眼镜，用来消除调焦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不适症状。在配镜过程中，除了镜片的屈光度外，两个镜片间的瞳距是否准确也直接影响到佩戴的舒适度。因此应到正规的医院验光后，根据处方佩戴合适的花镜。同时应该提醒大家的是，由于花眼是逐渐发展的，因此需要不断更换镜片，一般一到两年要更换一次，直到稳定。您完全不必因为花镜度数的逐渐增加而担心，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不会对您的眼睛造成什么不良影响。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在佩戴花镜时您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目前双焦点花镜已经得到普遍的应用，这种镜片在视远用镜片的下半部附加一个视近用花镜，这样看远看近都不必摘眼镜了，特别适用于看远看近均需戴镜的人。但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双焦点镜可以轻易被他们察觉，它似乎已成为年老的标志。为了回避这种外观上的衰老，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双焦点镜，多焦点渐进镜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同时它还可以满足不同距离事物的需要。但由于制作工艺比较复杂，目前的价格也比较昂贵，还不易被一般人接受。老花眼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过程，就像小孩子换牙一样，您完全不必担心，更不必认为这是一种衰老的表现，它只与年龄相关，但不与衰老等同。 所以我们更应称它为花眼，而不是老花眼。二，老年性白内障十问，张瑶珍。第一问，什么是老年性白内障？正常情况下，人眼球内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它的功能是调节视远视近，使视力清晰，就像是照相机的光学镜头。当晶状体因某些原因发生浑浊，影响光线进入眼内，造成视障碍，即称为白内障。老年性白内障同骨质增生、听力减退一样，是老年人的常见病。第二问，老年性白内障是如何发生的？生理老化，体内新陈代谢不平衡，营养失调，阳光中紫外线照射、辐射等多种因素，造成眼内营养晶状体的防水中缺乏维生素 B2、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及硒、锌等微量元素，使晶状体皮质集合发生浑浊而影响视力。糖尿病患者血糖高，白内障发展得快，发病年龄也较正常人早。西藏高原和华南地区由于紫外线照射较强，故白内障的发病率较高。第三问，白内障有何预防方法？老年人生理老化不可避免，如果注意饮食结构多样化，增加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及微量元素硒、锌等的摄入，可推迟或延缓发生白内障。外出在强烈阳光下，如海边，要戴墨镜、遮阳帽，晚上尽量减少在灯光下阅读，看电视最好保持较远距离，时间也不应太长，适当活动全身，不要长时间坐着阅读，让眼睛有休息的时间，这对身体血液循环的改善也有好处。治疗白内障的眼药没有预防作用，但可以延缓其发展，最好是定期去医院检查。第四问，白内障发生后有何自我感觉？老年性白内障一般发病年龄在60岁前后，有发病较迟的，也有早于50岁的。晶状体开始浑浊时，一般先发生在周边部位，不影响中央瞳孔区，所以视力不受影响，也没有不适感，往往在健康体检时被发现。也有的晶状体浑浊发生在颌部或后囊中央，则对视力影响比较明显，患者感到在强光下看不清，因为强光下瞳孔缩小，恰好被中央浑浊的晶状体挡住，傍晚或光线稍暗时反而清楚一些，进一步发展则视力逐渐减退。除了视力减退外，没有其他不适症状，偶尔眼前有黑影，或将一个灯看成几个灯。老年性白内障发展过程一旦出现眼红、眼胀痛等症状，应立即到医院就诊，因为这很可能是白内障引起的晶状体膨胀性青光眼，必须在短时间内使眼压下降。如果药物降眼压无效，就要考虑做白内障摘除术。第五问，白内障是否都需要手术？当晶状体浑浊引起视力减退，影响生活、工作及阅读，又不能佩戴眼镜提高视力时，应该考虑手术治疗，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些白内障患者的晶状体浑浊发展得很缓慢，或长期服用所需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注意避免阳光照射，减少在灯光下阅读，可使视力在较长时期保持在 0.5 至 0.6 左右，不影响生活及阅读，当然可以不做手术。药物治疗只是延缓白内障的发展，并不能使已浑浊的晶状体恢复透明，当然这只是指老年性白内障而言。第六问，什么时候做白内障手术？过去几十年因手术方法不同，一般都要等白内障成熟后及晶状体完全浑浊才进行手术，所以有些患者就认为患了白内障要等到看不见才能手术，到了这个时候患眼已无光感，意味着视神经纤维、视网膜视觉细胞已丧失了视功能，即使进行白内障手术也不能恢复视力。最近十几年，国内开展白内障囊外摘除或超声乳化手术，使白内障手术时期提前，何时手术根据视力而定。如果视力减退至 0.3 至 0.5， 验光配镜不能提高视力，眼底检查没有老年性黄斑病变或视神经萎缩等问题时即可手术。双眼白内障如晶状体浑浊情况相似，可以先做一只眼，隔一周或稍长时间再做第二只眼，为了安全一般不要双眼同时手术。白内障手术一年四季均可做， 当然选择春秋气候适宜的时候做最好。另外还要根据患者的全身情况选择时间。第七问，白内障手术前需要注意哪些事情？许多老年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高血压患者手术前一定要注意将血压控制平稳，不要紧张。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切口小，不太痛苦，手术顺利时10分钟即可完毕，也可以门诊手术。冠心病患者也不要紧张，保持精神放松，平时常用的药物都可以继续使用。糖尿病患者最好把血糖控制到接近正常水平，以免术后发生感染、出血等。有慢性炎症的患者最好等病情稳定后再进行手术。有咳嗽便秘的患者，虽然手术切口小，但剧烈咳嗽或用力排便偶可引起术后出血，所以要待咳嗽便秘缓解后再行手术。此外，长期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的患者，术前2至3天应暂停服用。第八问，手术中是否一定要植入人工晶状体？晶状体在眼球内相当于一个高度凸透镜，因此手术摘除后眼睛就看不清远近的东西。术后必须佩戴加10度的屈光度，相当于1000度左右的凸透镜看远处。阅读镜还需要再加 3.0 屈光度，相当于300度，眼睛又厚又重。而且如果仅一眼手术，另一眼正常尚不能戴镜，这时双眼屈光度相差太大，双眼不能同视，只能戴隐形眼镜。老年人眼泪分泌减少，不适合长期戴隐形眼镜，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手术同时植入一个与原来屈光度相似的人工晶状体，这样才能恢复双眼同视功能。手术后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稍带蓝色，而未手术眼看东西则相对昏暗发黄。第九问，人工晶状体是什么材料制造的？以后是否需要更换？人工晶状体是高分子材料，大多数材料是聚甲基丙烯甲酯 PMMA， 质硬、轻、光学性能好，无生物毒性，不致癌，不会老化，表面光洁，无静电作用，不吸附异物，在眼内稳定。目前新的材料还有水凝胶、硅凝胶、聚碳酸酯等，使用超声乳化术小切口即可植入，切口不需要缝合，手术只需局部麻醉，不必球后注射麻醉药，手术时间短，痛苦小。人工晶状体放入原晶状体囊袋内位置准确，不与周围眼组织接近，所以没有任何不适感。放入人工晶状体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人工晶状体脱位至玻璃体内，一般不必更换。人工晶状体是高分子材料，做磁共振检查等都不受影响。第十问，植入人工晶状体后还需配眼镜吗？人工晶状体植入前需要用角膜曲滤仪及眼科 A 型声波仪检查，根据电脑计算的结果测出所需人工晶状体的屈光度，然后再根据病人要求选择合适的屈光度。如果病人只要求看远清楚，则选择术后能达到 1.0 左右视力的屈光度，视近则需配老花镜。如果病人需要看近的，则可保留约-2屈光度，相当于-200度，这样视远可能只有 0.7 左右视力，视近就不用戴老花镜了。此外，患者手术前如果双眼屈光不正，比如有散光，则手术后仍需配镜。人工晶状体有单焦点的，解决了视远清楚的问题，看近就仍然要配老花镜。也有多焦点的，这样看远看近都可以不戴镜，十分方便。但是老年人瞳孔较小，有时用多焦点人工晶状体视近不理想。另外多焦点的人工晶状体价格较贵，手术要求高，不容易普及。